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我们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当然是主持人贺真真，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的，好，今天来跟大家来聊聊比较虽然不确定跟摄影有没有关系，不过我觉得也是跟摄影有关系，就是来聊聊我每天或经常遇到的一个有关于初学者遇到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老实讲是经常遇到，那其实这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啊，那还是想要再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来聊聊，我想聊聊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该怎么开头讲呢？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有趣的啦。就是我经常会遇到，会收到许多那个听众朋友的来信，来信内容不外乎就是会问我说，那老请问老师，那什么东西该怎么拍啦，或者是什么东西该怎么买啦之类的这种问题。那这种问题其实也蛮有趣的，然后蛮多问题是会让我蛮多时候我都从这个问题中去思考说为什么大家会问这个问题。那大家会问这些问题是通常都是有问题才会问嘛，那我都会去经常时候我都去想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其实不难，难的是在想为什么这个问题明明就不是那么难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问题应该不会问，如果你有稍微做点功课吗？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有时候那些问题我也不确定，那个也不确定该不该，就是我有时候很难讲的问题，就是当然啦，这问题有点像是今天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有点到底这问题有点像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就是齁，当你问说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当然你会说当然要先看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嘛。同样这个大家问摄影的问题，究竟是先有这个是完全不做功课才会有这种问题呢，还是做了这功课找了一些答案才有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以前我也许会比较有空的时候我还是会回一些读者信可是齁，到了近几年我越来越没有那个叫什么耐心吗或爱心吗，越来越不够齁。就是当回应一个读者的问题的时候齁，它有点像是滚雪球的，越问越大，就是问我说那请问 A 好还是 B 好，也许我会回答你到底买 A 还是买 B 会哪个会比较好吗，那问题是说当我回应说好那你买 A 比较好，那接下来就问说那请问 A 跟 C 哪一个比较好。如果你一开始问我 A 跟 B， 我会选择 A， 那是因为我觉得 B 没有 A 好，但是你又突然拿 C 来比的话，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B 可能会比 C 好，但 B 可能在你如果你 ABC 一起来回答我的话，我有可能会直接告诉你买 B 而不会选 A 或 C。然后大家在要问一些相机采买的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问你 A 跟 B 好，你回答我 A， 那就 A 比 B 好吗？那我再问你 A 跟 C 哪个好，你再回答我 A 跟 C 哪个好，那不就是一个慢慢堆叠上去的结果吗？我说，我有时候我自己会我自己都会问我自己都会这样子问我自己。那应该是要这样子嘛，可是有的时候齁不是那么简单。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说有人说，那请问我要买个轻巧的相机，但是我又要画质好，有两个需求，那我选择 A 跟 B， 选择哪一个好？有的时候你一开始选 A 跟 B， 我可能觉得轻巧又要画质好，以你 A 跟 B 选择来讲的话，也许会建议你 A。可是当我回答你 A 的时候，也许你接着问我说：“那请问 C 好不好？”C 好不好？我回答你 A， 那是因为我觉得 A 跟 B 来讲 ，A 会可能比较好的原因，那是因为我觉得 A 跟 B 就画质上是差不多，但 A 会比较轻巧一点点，所以我推荐你 A。但是如果你回答你 A 后，你拿 C 来问我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如果你一开始拿 B 跟 C 来比，我会觉得 C 还是会比 B 好。但是你后来把 C 再拿进来放 A 跟 C 来比，我可能会觉得你都考虑到 C 的体积，那你就选 C。可是如果你连 C 的体积你都能接受了，那你为什么不选 B 呢？而我刚刚推荐你的 A， 可能觉得 A 比较轻巧。你这样懂，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是把所有的选项拿出来比较 A、B、C， 它的优点跟缺点，哪一个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前提下，我们做这种选择嘛？但问题是说，我在帮大家做些推荐的时候，我一定是基于你的需求跟你的选择猜测可哪一个可能会需要你。当你另外拿 C 来比较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拿 C 来给我比较呢？这样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去怪问问题的人，这样也不对。那是因为我帮他选择 A 跟 B 好，他选择 A 的时候，他一定回去又再去思考 A 跟 B、A 跟 C， 因为答案已经跟他讲 A 比较好，他一定又会觉得说，那如果我觉得 A 跟 B A 比较好的话，那如果他做功课的过程中一定会拿到 C， 一定拿到 A 跟 C 来比。那 A 跟 C 来比的话，就回到我刚才的问题。那我们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把 A、B、C 一起拿来比？可是如果我一开始初学的知道 A 跟 B 跟 C 可以拿来一起比的话，那他一开始就拿出来跟我比了，他也不会分两次。所以说哦，以上讲的这些也许就很单纯，后来我也想想这该怎么去解读呢？后来想想也很简单，那就是什么？那就是问题最后的答案，最后的答案一定是经过前面无数的问题跟答案中堆叠而出的结果。我再说一遍哦，最后的答案一定是前面的一问一答的过程中堆叠出来的结果。那如果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就不能去怪初学者，你为什么不 A、B、C 一起来跟我比呢？那我自己也知道啦，那只是自己在终究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免会觉得，如果你自己多做很多功课的话，那你就应该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可是也不能怪初学者，他们我也知道说你们在选择相机的过程中，一定会或者是买任何东西，都会在网络上或去听周边的人做很多功课。就像是我上次去年这个时候买冷气嘛，去 Google 查一下冷气推荐怎么买心得，哇塞，查一下才发现哇，好多不一样的观念。比如说买冷气的时候就会买冷气的时候就会说，首先要先看你的房间大小，好，你四平可能买个一吨或一吨半就好。但是又有人说， 你应该要买比你实际上你实际上房间更大一点的，这样子它的消耗功率不会一直处于那种运转的状况。但是有人说这个要不一定要看你直流还是变频，要看你会不会西晒，要看你的楼层。你会发现哦，今天看到一个答案后，好像今天看到一个答案，你哪天看到又是另外一个答案，然后这另外一个答案又把你前面一个答案的观念给推翻掉。其实我也懂那种观念，我自己也懂。所以说在找这些资讯功课，所以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也蛮了解初学者面临到一个资讯上的一个混淆，就是网络上太多声音太多资讯，没有办没很难让你很专注在你自己的问题，偏偏你的问题又不是那么的一翻两瞪眼，所以说到后面就会有人放弃治疗，就决定说啊，就决定一件事情，大家就直接说啊，那就买这台就好，就买这个就好，反正大家都这么买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之类的，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说，那这样子的话，好像放弃治疗，好像我们也不是想要说，不是穷尽一切找到，不是穷尽一切找到最好的答案，不然就是直接放弃，直接告诉大家要买什么就买什么，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我自己也蛮能了解那种困扰啦。所以说我还是会不免那个还是会尽可能的写很多教学给大家，让大家能够去懂，就变这个样子。所以说呢，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开场白。今天的主题其实在想讲跟大家讲一个问题，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那个题目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题目该怎么去定，就是在谈初学者跟老手跟新手的一个矛盾，或者是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想法，或者是什么，那不知道该提目该怎么讲。就是我有点像是想听跟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谈谈初学者跟新手跟老手之间的一个差别也好，或者是新手遇到的问题，以及老手怎么看待新手，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所以说那就是基于这样子的考虑下，那我会觉得说，那今天来跟大家谈这个主题。而且你会发现类似像这样子的逻辑，老手跟新手之间的逻辑实际上到哪里都会出现，到哪里都会看到。只是我自己在经营我的社团，那我自己在写教学，我又经常遇到初学者的提问，不论是我的上过去上过我的课的学生也好，或者是陌生的读者来投书也好，我都会经常会遇到这些东西。那也只是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来用聊一聊的方式，希望透过这种聊天的方式比较能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好的，我们稍微进一下广告，下一段节目我们再来开始。好，那我们待会见。好的，你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何真正生教室。好，在工商广告一下，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每周五晚上9点最黄金的时段来跟大家来聊聊摄影。好，不论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那在 Google 或网络上搜寻打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你都可以听得到我过去的重播的节目，以及我们其他的主持人也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主持人分享很多有趣的节目，都可以在我们网站上都可以看得到哦。那希望是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好，现在呢我们来继续来刚刚的话题，就是说来谈谈老手跟新手之间的一个冲突跟矛盾哦。那刚刚前一段节目也只是做一个开场白，是在同一个 他来问我东西才买，就像我刚刚在打开录音之前呢，刚刚也是还是在回了一下多的讯息，他就问我说一样的问题，到底是 A 好是 B 好？然后那我当然是会简单的回应，可是有的时候我并不是很那个叫怎么讲，很敢给答案，并不是说我不敢给答案或不懂答案怎么选择，而是当我给了答案，我总是会觉得似乎给了你答案都应该为我的答案做负责。那其实如果大概跟我稍微认识我久一点的，就是可能常 follow 我的脸书上的动态或者是常看我的文章的朋友，或许会知道说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帮大家去介绍我并不是那么喜欢帮不认识的人推荐买相机，因为帮不认识的人推荐买相机很麻烦，不是说帮他推荐相机麻烦，是帮他推荐相机后的事情很麻烦。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指，我举个实际的例子，曾经以前我还在卖相机的时候啊，就会遇到卖相机的工作，本来就是在帮大家介绍相机嘛，这是工作，这没有办法。那只是我遇到一个例子是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他那时候也是决策，也是一个消费者，一个客人呐、啊，他也不知道该买哪一台，他就问我说到底要买 A 好还是 B 好。那我当然就给他我的意见嘛，那你就买 A 就好。我就推荐他买 A 相机，结果那 A 相机是以他的预算来讲，是我觉得我认为最好的，以他的预算范围内。当他买回去以后呢，不到两天吧，他就打电话问我说，他其实他买了相机后，他觉得这台很好，可是他周围的朋友都觉得这台不好之类的。那我就心里想说，哎，有时候事情很为难呐、啊，就是在你的预算内，我只能推荐你买哪一台。然后我就试着说服他，告诉他说这台相机很好，人家试着去了解他。后来他还是觉得还是能接受。那只是透过这例子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论你推荐哪一台相机给你的任何一个朋友，甚至是家人，你总是会遇到一些责难。因为每台相机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每个品牌的手机相机其实都是。那你说 Apple 的 iPhone 很好吗？ iPhone 很好，可是总是有人觉得说 iPhone 不好，你不该买 iPhone 之类的。所以说如果说今天推荐陌生的朋友去买了某台相机，他买回去后一定会遇到这个状况，就是他的周边朋友总是不满意，总是有人会不满意他买的相机。那一问下去发现啊，是贺真真推荐的，那其实我就黑掉，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我的朋友的话，或许别人对我推荐的相机有其他的意见的时候，也许，我是指也许，我还有一点点的机会为我对你的推荐多做一点点的说明。我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并不是很喜欢帮陌生的朋友推荐相机。但如果是你写信来问我 A 好还是 B 好，我就会回答，因为 A 跟 B 是你的口袋名单，我只是在你的口袋名单里面去做一个挑选。那就最后面，如果真的有人觉得说我推荐的很差劲的话，至少我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 A 跟 B 都是你的口袋名单，我只是在你的口袋里名单里面做个最好的选择。我到后面就变成这个样子，虽然说这样子有点那个叫什么，有点阿 Q 啦，就是有点游走在负责跟不负责的那种感觉。可是当你了解我的困境了以后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这么做，这样懂意思吗？所以这就我不喜欢帮陌生朋友推荐相机的原因就在这里。可是呢，很多人如果把这个问题丢到网络上去讨论，说哎，各位专家各位大师们，想要 我想买相机，请大家帮我推荐一台不错的，那你把你的需求贴上去，哇，那你就没完没了。怎样叫做没完没了呢？你第一个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真的是看人说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的时候网友真的是也很说现实，也很现实说，但是这个现实好或不好，也不能说不好，就是第一个会先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是女生，好，那就好，你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答案。如果是男生啊，那你就完了，因为男生就会第一个会得到说你要去做功课，你都不去做功课，大家怎么推荐你呢？很现实啊，就变成很现实的问题。虽然我不喜欢，我也很不喜欢这个样子，可是网络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先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你是男生，如果不认为是女生啊，那就很好，还就很好办了。就是说，哎，你呀，女生哈，就可能就是说看到你的大头照啦，或是你的个人的网络上的一些特质的资料，就知道说啊，你是女孩子嘛，女孩子可能对摄影这方或3C产品不是很熟，那女孩子就应该买这个买那个。哇，那网友多热心呐、啊！真的是，你大概问个3个小时或半天一天，你可以得到如雪花般的丰富的意见，甚至都还有私讯给你。哦，是真的，这是真的，不只是我这么觉得，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在那个我们讲的网络世界上已经存在很久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很现实，可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好。那所以说呢，那如果你是男生，那你就皮要绷紧一点。如果男生的话，就会变说初学者都不做功课的、哦、对不对？那、啊、你都不做功课，那人家怎么推荐你？那、啊、就变得很现实。所以说齁、哦、并不是我们想要这么现实，而是确实男生应该会认为男生应该比较容易去做这方面的功课，但如果你今天都不做功课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帮你？可是我们却不会对女生做这样子的标准，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是很现实，网络上就这么现实。可是女生就不会有被这样子刁过吗？老实说还真的很少，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多。但是在我的社团里面，在我经营的社团里面，也会遇到类似像这种状况。那只要是有人不做功课就直接来问问题的，通常都会被一些所谓的前辈们去刁一下，说你都不做功课，只出钱，万一买错了谁帮你负责？还不是你自己负责？就会给一些比较我讲比较凶悍的一点点的答案，类似像这样子。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样子也不对。然后呢，但是呢，遇到这次这样新手跟老手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说新手都不去做功课。可是呢，新手真的就不做，真的不做功课吗？我必须讲，新手不是不做功课，不是说都不做功课。那只是他们在做功课的时候遇到了我前面讲到的问题，以及他们在发问的过程中也没有表明说我有做功课。因为有的时候打字比较麻烦一点点，毕竟要你用手机去打讲一大串你的问题，或者是打开电脑用键盘打一大串你想问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的，以现在来讲并不是那么多人愿意去这么做，你想懂我意思吗？并不是那么多人愿意这么去做。那所以说呢，我会觉得说，那该怎么去引导初学者去做功课，或者是怎样引导新手跨过这一关？我觉得有点，这是我们一起要去努力的地方。所以说在几年前啦，我是讲这大概很多年前呢，我在经营我现在社团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例子，那个例子我到现在 一直都还蛮印象深刻的，好几年前有人就说一样问问题，新手的问题，那我会觉得说新手你要做功课，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如果你不做功课，我们老手要怎么去帮你呢？一样的事情哦。然后呢，新手他就会有人说，可是我们新手就是不懂才来问你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懂了，我干嘛还要来问你呢？可是呢，问题就在于不是不能问，你要提问题之前你要得做功课，还是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我就再回应他说，那你要做点功课，你才能对你的问题提出你一些比较看法。这看法我指的是说，好，你说你倒不确定要买 A 好还是买 B 好，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确定是要买 A 好还是买 B 好呢？那你可以贴一些你的口袋名单，当你贴一些口袋名单，我就会知道你有没有做功课。但是呢，又会那个人又回应我说，可是就是看不懂我们做过功课，所以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问。可是我还是会回应他，那你就把你做的功课给贴出来，好让我知道你的理解程度在哪里。然后就像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就会变成说，到讨论到后面的时候，对方就会质疑，就有点生气，可能是觉得我不够体会初学者为什么不懂，还是觉得我不够，我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觉得我怎么都不理解，难道我都不是初学者过吗？就这样子吵一吵，大家不欢而散，就真的这样子不欢而散。然后呢，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其实接二连三不断出现在各个讨论区或社团，都会出现这种状况。那终究初学者，我觉得那件事情根源核心问题在说，初学者觉得老手在欺负新手，一直都觉得说新手不做功课，这样别人不能帮。可是新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功课才来问，那你就一直在叫我去做一个我做不到的事情，这样不对。这是新手立场。老手就认为说，你都不做功课，我们怎样帮你？但是呢，你一直认为你看不懂，你就直接想问，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帮助你呢？毕竟这种网络上的资源是大家共享，网络上过去你找到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过去老手也有新手过嘛？你找到的资料都是我们过去累积下来的。再者，确实网络上有很多资讯是我们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这个确实也是。所以说呢，回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核心，似乎做功课这件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只要新手有做到做功课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容易得到老手的建议，或者是老手看得出新手有做功课，也比较能够给予正确的回应。好像问题就在这里，但是那个什么叫做做功课呢？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再跟大家讨论。好了，各位1766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一样，我们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先喝一口水。今天这个问题就是说，新手总是被老手责怪没有做功课。新手的立场会觉得说，不是我不做功课，是我看不懂功课的问题，对不对？ 看不懂那个我们的做新手看不懂那些做功课，可新手问题在这里。好，那现在呢，老手又会觉得说你不做功课，那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你呢？似乎做功课这件事情成为新手跟老手之间唯一的交集。那我自己也遇过这种问题，我自己遇到问题，不论是我是在不同领域下，我是初学者啊，就像是我买台冷气机，我也是初学者新手，但是我也面临到新手来问我问题。所以说我蛮能体会中间的矛盾，似乎做功课还是一个最共通的问题。同样的，我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也是希望对方去做功课，可是怎样叫做做功课？我先讲答案。我认为的做功课是指你要在坐在电脑前面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对你的问题进行搜寻，并且要做一些简单的结论。然后呢，做好你简单的搜寻，对你的问题的做一些简单的搜寻后，并且把它记录下来，简单做个结论。我觉得这个叫做做功课，这样懂我意思吗？这就是答案。我先讲答案。为什么要坐在电脑？为什么这样叫？为什么我认为这样子的标准叫做功课呢？我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坐在电脑前面，而不是手机？因为手机的画面操作的方式不够快，手机操作的界面跟操作的方式不够快，让你去找资料。我举个例子，你今天买台相机，吼，我要买一个出国方便携带的相机，这个是你的问题。于是呢，你坐在电脑前就打关键字 Google 说出国空格相机推荐，你会找到第一页 Google 资料，然后你也找到前十笔，然后前十笔一定会看到一些不论是拍卖或者是相机推荐，你至少点开三到五个，同时点开了三到五个，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出国要相机要这么带，要买轻巧方便，还是要追求画质的单眼，还是微单眼之类的，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现当你找了第一次找关键字，跳出了三五个网页，你会一时间不懂这三五个网页之间关联是什么，你可能又会再换另外一组关键字，出国相机买哪台，你又会再找到很多页面。就是如果这个动作你在手机上面的话，你很难一次开三五个页面，然后同时快速的切换不同的画面。这就是我觉得在手机上做功课并不是一个很适当的方法，因为操作界面的关系，然后这样速度会很慢，很没有效率。但反之，如果你今天是在电脑上操作的话，那就快多了。我的在电脑上操作，第一个原因在这里，第二个原因是找出来的资料，你可以用网址嘛，你可以用笔记本还是 Word 贴起来做整理。也许你找了总共找了这一个小时内，你找了二十个页面，你发现二十个页面都记录下来后，你发现第某几笔资料是你比较能够稍微懂，但又不是很懂。比如说你找了二十笔资料，里面有五笔资料是你觉得 OK 的，可能 OK。那你就把其他15笔暂时先空着，而不是删掉哦。这是在用电脑操作，是好方便做笔记。那为什么要一个小时？因为你30分钟你看不太到什么东西，因为你找了资料后你要去读，找了资料后你要去消化，你要去看懂里面的东西，你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那如果你只有30分钟，说实在话的，你都脑袋都还没有开始进入你的问题去做一个整理消30分钟时间你只找到一堆资料，可是你脑袋都还没有消化这些东西，你30分钟怎么消化呢？
你不像是我，我可以在30分钟内，我要买一个，比如说我想买一个跟我一样是摄影的问题，可能买脚架或买一个东西，我可以在30分钟内找很多资料，因为我熟，我看得快，我30分钟看的速度跟量大概比你两个小时都还要多，后来的确切一点，那是因为我熟悉嘛，我熟悉我当然可以看得很快，可是初学者你没有我那么多熟悉，你不熟，你没有我熟悉，而且有时候那资料有时候看那一页啊都要花点时间去看，你不都不见得能够看得懂，你不花个一个小时，你觉得你有办法看懂吗？你要懂我意思吗？你不花一个小时，你要怎么看得出看懂呢？我的意思在这里。所以说哈，所以我才说一个小时的道理在这里，一个小时的道理在这里。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有做功课，达到我的标准是，在电脑前面花一个小时，对你的问题进行网络上的资料搜寻，同时这一个小时你相信你也真的要去看哦，不是在那边放了一个时钟说啊我一个小时到了都代表我做功课，不要骗自己，我们要真的要去做。好，那一个小时做完以后呢，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接着才能去继续再往下一步去看你做的功课够不够好，一定没有办法做很好。但是呢，如果你把你的问题贴出来，你把你的问题贴出来说，好，各位大大，我小弟我想买相机，然后我的目的是想要出国，希望能够画质为主，但要它轻巧，那我目前看到了 A 跟 B 跟 C 或 A 跟 B， 但是 A 好像缺了一点什么东西， B 好像又缺了一点什么东西，请问各位，我哪一个比较好？当你能够把你的问题给说清楚，并且也提出你的建议，对，你做功课，以我来看，我就知道你选择 A 是什么样的考量。再看看你对 A 的评价，你说 A 可能不适合，但是你觉得 B 可能会好一点，但 B 可能又差了缺了什么东西，我会看你对 AB 相机的评价，再看看你对于你拍照的需求，我会大概知道你可能要什么，以及看看你评价正不正确，给你的答案跟意见会比较具体，又能解决你的问题。从过去到现在，问了很多朋友都会问我摄影的问题，不论是买相机、卖相机，还是问摄影的问题，都一样。只要你有做功课，只要你真的花一点时间做功课，我一定可以从你的功课里面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以及给你我认为能够马上解决你问题的答案。再举另外一个实际上发生的例子，有人就会问我说，老师请问夜景要怎么拍，他就直接像问我，直接问我夜景要怎么拍。说实在话的，他就这么丢一句话，可是拍夜景，你的夜景是指什么？每个人的夜景的想法可能不一样，不是入夜后拍风景就叫夜景，不是那个样子。星空是夜景，星轨是夜景，银河是夜景，那极光是夜景，晚上的风景看过去有山，晚上的山要拍入夜后的山景也是夜景，光个夜景的定义就很多。可是你什么都不讲，我要怎么知道你是要拍什么夜景？第二个，我怎么知道你的摄影程度在哪里？你对你的相机有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你对于快门、光圈、感光度的认知，你认知在哪里？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比较好教。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一点点，那我要怎么知道你知道哪一点？ 你快门知道吗？你知道拍夜景快门要慢一点，可是你知道怎么操作你的相机去拍夜景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我要怎么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才是问题。这不是，这听起来有点绕口令，我再讲一遍哦。再讲一遍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些摄影观念，对不对？但我要怎么知道哪些东西是你不知道？如果我能知道哪些是你不知道的，我就针对你不知道的地方去教你就好。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哪些事情，但我要怎么知道你哪些知道不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绕口令，确实是这么绕口令，确实就是麻烦。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能够丢点功课给我，老师，我想拍夜景，我想拍这种照片。那这种照片呢，是一篇文章在教的。他说他是用这台相机跟这些步骤拍的。老师，那我的相机可不可以拍出？老师，那我的用我的相机跟那步骤一样，我可不可以拍出来？然后你丢了一篇文章给我，我看一下里面文章，再看一下你的相机，我会觉得说，嗯，可以，你只要参考他的做法，你也可以拍得出来。哦，不可以，那你要怎么做？可是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功课，你只想要答案，老师，我想拍夜景，我的相机可不可以拍夜景？我天晓得你的夜景要拍哪种夜景，而且为什么是我要帮你找答案呢？甚至有些我还遇过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看到有一个人他在讨论区贴了一个文章，标题来来来来来来来啊，不，我就直接讲，他标题说好像标题是说700D 跟 77D 跟 80D 要买哪一台，他的标题是这样子，然后他的内文大概打了四五十字吧，差不多，然后底下就得到一些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回应的问题的答案。可是呢，你把你的问题那个你的问题的文章的问题的标文章的标题啦贴到 Google 去，请问 77D 跟 80D 哪台好，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文章标题丢到 Google 里面，你就会找到第一页的 Google 资料的前两笔就是我写的答案就在里面。问题是你连这个功课你都不做，那别人要怎么帮你？答案就已经在我两个月前就已经写在那里，啊，你不去动它，你也不去找它，答案就在那地方，你要花时间去找到它。但是也许你看到我的文章看不懂，很可能吗？非常可能看不懂。这个时候你再来问我，老师，我看你这篇文章我大概懂，可是有些地方我拿捏不了主意，请我给你一些意见，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齁，今天节目好像到头来最后的问题就卡在新手跟老手之间的一个冲突，就在于说新手不会做功课，老手怪新手不做功课，新手觉得老手不体贴，新手不懂怎么做功课，老手就在这也不懂为什么新手不做功课。好像做功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又好像不能明讲。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逻辑套套逻辑后，我就会觉得说很简单，在我看来，以我这个领域新手做功课的操作型定义，我指的是坐在电脑前面根据你的问题 Google 搜寻一个小时，做了些笔记，归纳出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叫做做功课。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在我看来你没有做功课。至于说你问我为什么要在电脑前面做，我的答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方便你快速去找问题的答案，以及方便你做笔记，在手机上不容易同时开那么多页面在做这件事情，同时也不方便做笔记。所以说好，遇到类似像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也不见得会明讲，但是我会把我这个标准放在我心里面，下次再有读者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一眼可以看得出来你有没有做功课。 我会用这种标准去看待陌生读者来信或是我的学生来信。所以说呢，希望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不论你今天是在做任何问题，不论是消费购物或是生活疑难杂症，你都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的话，你会比较容易得到答案。因为我现在的我也是这样子，我都会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我自己。要问别人的问题之前，我也会先做点功课，弄好，弄不清楚，真的不懂的，我都会去问我认为应该可以得到答案的人。 OK， 我会这么去做，希望透过我自身经验跟你分享一下。好，今天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个段落了。那希望呢啊，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想听听我过去的直播，欢迎大家到我的17代网络上打1766，找到我贺真真摄影教室，过去有40多集的重播都在放到网络上，给大家可以慢慢的复习。那每周五晚上9点固定回到我们空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摄影。好，这段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我们下周五晚上9点再一起来跟大家来空中相见。好，我们下周见，拜拜。